些时候我遇到祷告，爸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在2015年就来到你的殿中向你敬拜。主啊，父神啊，如果你这个福分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你实在是把我们从粪堆里提拔出来的卑贱人，让我们与王子同席，圣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这段时间，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一同走天路。下午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求你带领，求你保守，祷告不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啊！我们上一次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和大家一道学习了一位祷告的母亲哈拿。哈拿的祷告是在神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他很伤心很悲痛的时候在神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他又是一个许愿的祷告，他把从神那里求来的儿子完全奉献给神，叫他的儿子终身侍奉耶和华，终身啊，就是一辈子全部是侍奉耶和华。并且祷告完了以后，他是一个真心的祷告，真信心的祷告，非但蒙神悦纳，而且神赐给他真平安。原来他连饭也吃不下，他就去吃饭了，而且脸上再也不带愁容了，这是真信心得来的真平安。他祷告蒙悦纳了，那么他的奉献有没有蒙悦纳呢？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一看，哈拿祷告，神悦纳了，听，赐给他一个儿子，他把儿子奉献给神了，神有没有悦纳？我们看一看圣经。撒母耳上第3章第20节，我们从前面看呢，有一句话就说撒母耳长大了啊，长大了，神欢喜他，悦纳他。接下来20节他就说，从但到别是巴，但在哪里呢？是在下边，我地图啊，地图下边是死海，通过约旦河上去到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再上去又有一个小的湖，再上去就是但。所以在整个中东的这一片巴勒斯坦的地方当中，我们看到的但是在最北边最上边，别是巴呢是在死海的底下的一条线第左边啊，西边。所以是整个巴勒斯坦地方，从北一直到南，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我们看一看，神立撒母耳为先知，神有没有悦纳哈拿把儿子奉献给他，终身侍奉他的那个 奉献的，对吧？神立撒母耳为先知，而且这个先知是有一定的见证的，从半到五十八，所有人都知道耶和华神立他的为先知。看第三章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个不一样，所以先知啊，不是自己封自己是先知的。请原谅我说啊，有没有人自己封自己为先知的？有的，真的有的，在我们这边我们都不知道啊。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我都不认得他是谁，他说他自己叫曾建明啊，说以前曾建明，我不认得这个人。他自己介绍他自己叫曾建明，他就问我，他说你们那个教会，就是指以前的天成啊，你们那个教会出了个女先知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他名字叫Jenny。不是，我更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呢，没有去给我做见证，我常常把人家搞错的啊。我听他没有说，哎呀，你这今天穿什么颜色衣服的？我说他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穿什么衣服的？我更不知道了，我常常搞错闹笑话。所以他一直跟我说这个人名字叫 Jenny， 不是，我不知道 Jenny 是谁啊。他一直跟我讲了以后，我再去问别人，告诉我有那么一个人，小夫妻两个绝对灵恩的，绝对灵恩的，自己说他自己是先知，所以外面就传说天成教会出了一个女先知。先知绝对不是自己立的，要耶和华立他为先知，并且有旁证，有证据的啊。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我们说的话，坦白说，我说明天要下雨，结果他不下雨啊。我们那个车子汽车很脏啊，我想最好把汽车摆在那，说我们下下雨洗洗干净了，对吧？结果他不下雨，好了，我们摆在我们车库里面，啪的就下大雨了，外面飘进的灰呀、沙呀，全在汽车上。所以我们说的话一句也不成立，因为我们不是先知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神约纳他拿到奉献了吗？约纳。哈拿还奉献一个，他就叫终身侍奉耶和华。我们再往下看，就这样，十七五节，撒母耳平生啊，第七章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那就是一辈子。他都是以色列人的士师，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详细讲了。在撒母耳记前面是路德记，路德记前面是士师记。士师记说什么？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说，约书亚死了。那么你要看约书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神的仆人摩西死了。神负责任吗？神真负责任吗？出埃及记完了以后，到约书亚时，摩西死了，神有没有把以色列人撇下不管呢？没有，他马上就呼召摩西的助手嫩的儿子约书亚，三次跟他说你要刚强，大大壮胆，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不得了啊！神负责任，但等到进了迦南以后，约书亚死了。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写约书亚死了， 等到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什么？以色列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糟糕了，没有头啊，插在头的苍蝇一样。以色列民任意而行，这个时候神感动了这位祷告的母亲哈拿，祷告奉献，这位撒母耳出现了。撒母耳是神立他为先知的，并且是平生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以色列人的士师起什么作用呢？士师不单单是听老百姓的诉讼啊，给他们断一些是非啊，来判断一些官司啊，不是单单这个，这个只是一个小部分，最大的是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敬畏神，把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偶像假神全部除掉，单单侍奉耶和华。而撒母耳这个时候，假如你去看撒母耳书第七章第二节这个地方，约会在基利亚林许久，过了20年，也就是在20年当中，神的约会都不在以色列民中啊，那个时候是何等苦啊！四世纪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说，以色列民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行。那么这个时候，神出了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带领他们求敬神、敬畏神，一心归顺耶和华，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就是假神啊，那些那偶像全部除掉，叫他们单单地侍奉耶和华。这就是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人士师做的事情。神有没有怜啊？哈拿有奉献啊？怜啊，既垂听了约拿啊哈拿的祷告，也悦纳了哈拿的奉献。所以撒母耳一生都是以色列人的士师，并且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神立他做先知，是从但到别是巴，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的，众人都知道明摆着的。这就是哈拿祷告蒙神悦纳，哈拿的奉献蒙神悦纳。好了，这是我们回顾上一次母亲节啊，跟大家一道学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啊，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啊，请原谅我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舍夫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苏菲的玄孙、托布的曾孙、以利路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这个耶罗汉特别提出来，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好像我们认为哈，这个加持真是麻烦，看不懂啊。其实加持都有很大的学问，很大的教训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我们实在是要应该好好学，求神开我们眼睛。根据列代志上第六章，根据列代志上第六章啊， 先看民数记第十六章，好吧？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尊生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简和儿子大坦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他们呢？啊，他们呢？第一道来跟可拉组成了一个党。这个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啊，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有会幕，知道会幕啊，就是代表了圣殿的意思，没有圣殿以前是有会幕的。十二个支派由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顶上去，那就变十二十三个人了，对不对？约瑟拿掉，顶两个儿子上去，变十三个人。立位不算支派，不称地，所以立位支派的人全部服侍会幕。那么剩下的十二个支派呢？北边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东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保护着会幕一道往前行，而利未支派全部辅佐会幕，要抬会幕的所有的东西，钢台啊不能拿牛拉到啊，神的约柜不能拿牛拉到，拿牛拉就要出事情的，是吧？所有的帐幕啊，所有的会幕的那个器材啊，全部是利未支派的人来服侍的。有一部分人是做祭司的，在祭坛上侍奉的，那么所以呢，都在利未支派当中。所以我们这个看到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利未支派的人是一个特殊的。六章第一节，利未的儿子是哥顺米、哥辖，那个米拉利啊，哥辖的儿子是暗南、以斯拉、西格伦、乌谢，暗南的儿子是亚伦、摩西，还有亚米利安，是吧？听啊，你看看啊，利未一个支派啊，利未一代，利未生哥辖。哥辖生暗兰，暗兰生摩西亚伦，第几代啊？是不是四代？看到吧，利未一代，哥辖一代，暗兰一代生摩西亚伦，是不是第四代？生于历史吧，生定了，不然后立约的是我们历史，将来你的后裔要寄居在我们呢，先是寄居，然后是服侍，服侍完了人家苦待他，有没有？最后我们要离开人爱情，四百年为期，到第四代你们要出埃及，准不准啊？神的应许不会错，神的应许不会错啊。所以在这我们看得出来，摩西亚伦是利未生的第四代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出埃及的，神负责任啊，神负责任啊。你要这么说起来，不要提一句了，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的是什么？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记得吧？你去看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约瑟最后祷告，他的信心祷告是什么信心啊？将来神要怜悯你们，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带到迦南，葬在迦南。多少年？几百年以后啊，摩西亚伦才出埃及啊，带着约瑟的棺材进迦南，葬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下面约瑟。这是什么信心呢？神负责任吗？神绝对负责任，神说话算数，神是信实的神。 刚才我们提过了啊，创世纪里面出埃及，出埃及以后最后一章是什么？神的荣光充满会幕，这么出埃及的。摩西死了以后是约书亚，约书亚死了以后神兴起十二个祭司来带领以色列人，等到十二个祭司最后都死光了的时候，以色列民中没有羊，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神做工出了撒母耳。那为什么在撒母耳之根四十七章中插出一个路德之王？因为撒母耳下来要高大卫做王嘛，对不对？是不是要把大卫的来历说清楚啊？哎，奇妙啦！大卫的来历可是真的是奇妙啦！我跟大家讲，上次我们之前跟你讲的啊，那个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叫基里拉哈人嘛。啊，基里拉哈以后，他是信心，使他自己得救，全家得救，所有他的亲戚朋友，住在他家里来的都得救。以后呢，这个拉哈嫁给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一个撒门，生了谁啊？生了伯拉斯。哇，什么布拉斯？布拉斯跟谁结婚的？后来路德，对不对？跟路德，跟路德结婚生谁啊？是个俄对德，俄对德是那个希腊，希腊是大卫。大卫的来历，结果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耶利哥的基里拉哈是大卫的曾祖母。哎呦！怎么这么不光彩啊？哎呀，不光彩的事还多了。圣经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错。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以色列人最感到光荣的是谁啊？大卫王，对不对？所罗门王，这个时候以色列国最辉煌的时候。你去看看他介绍那个。介绍耶稣家谱的时候，他怎么说？大卫王和乌利亚的妻生了所罗门。哎呀，什么？就是我们北方人说一句话：哪一个锅不开，他就开哪一个锅。这个大卫王一生就犯了那么一个错。介绍耶稣家谱的时候，什么不介绍？就介绍大卫王跟乌利亚的妻生了所罗门。人家写人家的自传了，怎么把好的写上去啊？是经典的，他们这个丑的地方，圣经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错，圣经从来不隐瞒。其实啊，你越隐瞒了。越是死地无银三百两，这比王二没有头。呵呵，这样，就在我们小孩小的时候，衣服弄脏了啊，要说洗嘛啊，把衣服弄脏了，摔了一跤，把裤子都摔破了。回到家里，妈妈当然看了，哎呦，你怎么搞那么脏？我说你为什么弄什么脏？马上把那个裤子补起来，把裤子挡起来。你越挡这个地方，越是矛盾出在这个地方嘛，对不对？所以不要隐藏，越隐藏越暴露。圣经从来不隐瞒。那么被神重用的撒母耳，根据圣经的那个资料。历代志上是查到，他是可拉的后裔，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哎呦，这个可拉是谁？何许人也啊？哈哈，我们看看犹大书啊，犹大书，犹大书。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道路，因为历万八人的错谬与之分，并在可拉的背叛中有难了。哎呦，一 文大说的这个他们有祸，这个他们指谁啊？不是指这三个人啊，对不对？这个三个人早就没有了，现在犹大是创几十年前的一件旧事啊，啊，是新约里面的啊，他们有祸，因为走了该隐，所以说这个不是指这三个人，犹大在这只是举出三个人为例子来作为我们的教训。该隐的路，上次温弟兄讲的很清楚，对吧？为利让巴兰的路上去跑，那是大事情，我要介绍的。我们今天说这个后面，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这个可拉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结果发现，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以利加拿是耶罗汉的儿子。耶罗汉，你要是看《历代志》里面，我们这个架子就不乱了，好不好啊？就是他是可拉的后裔。哎呦，整个圣经当中对可拉是怎么一个评价、一个评定呢？我们看看，他们有祸，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因为利亚巴兰的篡位之本，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一共举了三个人，可拉是一个。可拉的背叛，他到底背叛谁？背叛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你要不看旧约，就没办法明白犹大书的这一段话。我们说一定要看一看可拉的背叛这一个事情，而且他的结果在犹大书上说得很可怕。这样的人在你们宴席上与你们同居的时候，正是骄奢或者是玷污。他们做牧人只需要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你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未死，连根被拔出来，是含一个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明道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可怕吧？够可怕了吧？所以犹大在这个时候举出这个例子来引以为戒，我们都要当心不要在可拉的背叛上有份。可拉背叛什么？我们看一看，你不看旧约你就不知道，我们不用人的话多说，我们就看圣经，好吧？的孙生哥下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林甸子孙中以利甲的儿子大坦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对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列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是这样，这当中呢，对摩西亚伦的攻击成立不成立？我们想一想，我们知道的啊，我们想一想，摩西亚伦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啊，经过十个灾，有没有？见着埃及法老十个灾，经过很大的苦难，过红海，经过那个，经过旷野，这么出来的。结果，这些人怎么攻击摩西亚人？说他们擅自专权，他们是不是擅自专权？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哪里有这件事情啊？我们看一看圣经就知道，摩西亚伦他们每一次向以色列人传递神的话的时候，前面一定有一个事情，就是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有没有？你去看圣经啊，一定有的，神的 荣光向摩西亚人显现，然后把神的话语启示他们，他们就向以色列民传达神的话，包括在西乃山上，就是何烈山，就是神的山上，颁布十诫里面那个两块法板是谁写的？是摩西刻的？不是，是耶和华亲自拿手指写的。你就传十诫，那个时候何烈山怎么样？整个的山上雷轰电闪的，都不能靠近了。是神先晓谕摩西亚人，然后由摩西亚人再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人。摩西亚人什么时候擅自专权呢、啊？什么时候他是超过耶和华的尊贵尊啊？没有啊，摩西亚人只有救这些贵尊啊。当那些贵尊发怨言的时候，摩西发现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要灭这些被灭的神，要保护我的百姓啊！结果摩西马上叫亚伦，你快去拿你的香炉，去到圣坛上把这圣火点上，到百姓当中去，灾难要降临。亚伦就是马上到圣坛去对那防火线，是吧？那个香炉那个地方拿圣火点了，拿圣香点火。拿着跑到百姓那里去，现在就是两人指数了啊！一把这事的人吧，就是跑到百姓那里去，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嘛，这个时候瘟疫就止住了。虽然瘟疫止住了，死了14700多人，已经瘟疫杀死了护送14700多人。摩西叫亚伦赶快，亚伦是跑得去的，不是走得去的，跑得去的。你敢做事人能跑得去的，而且是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就拦住那个神的惩罚呀，瘟疫就止住了。止住的时候也就死了14700多人。摩西亚人是不是擅自专权呢？他是不是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啊？没有啊，他是爱他们的。所以你们看就看得见啊。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等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不只是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不叫谁亲近他。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说你的一等要拿香炉来，你立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说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啊。摩西就可能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的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上面的事，并站在会中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们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责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像什么？你们就像个发怨人。所以，可拉一党的人攻击谁啊？背叛谁啊？表面上是背叛摩西亚人，实质上是背叛耶和华，是攻击耶和华，是藐视耶和华。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鹏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啊！你将我们从雷马的一子地点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新消息你还要自己立为王辖管我们吗？摩西亚人是想做王吗？他冒了命去见埃及法老王呀，领他们过来，带他们过红海，经旷 圣国一路上带领他们，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日夜兼行的带领他们。他是有这样，你说这是不是一种诬告啊？那就是什么诬告啊？十四节，并且你没有向我们领到流满于地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挖这些我们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哦，这句话我们要说明白，挖这些人的眼睛，不伸眼去挖，就是说让这些人盲从的跟从你，就是这个意思啊。倒不了，因为当时他们的宗族习惯说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说你们让一些百姓盲从的闭着眼睛跟从你吗？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十九岁当中对耶和华说，请你不要想着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头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就和他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对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大香放在上面，在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从摩西亚人站在会幕面前。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面前，要攻击摩西亚人。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看到了吧？耶和华显现了，荣光显现。这个时候，由神来判断谁是谁非啊！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人说，你们离开这里会众，我要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人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我们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为什么祷告？摩西亚为什么祷告？为什么求情啊？为这些人求情啊，不要了，他要犯的罪归到全会众的头上去。摩西有没有上次高过耶和华的会众吗？没有，是没有摆这个事情。好了，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所以摩西要说的话都是耶和华小谕才说的。你这个地方说，你们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上头的四人，摩西起来往大坛亚比兰，怎么样？摩西起来往大坛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长老也随着他去。大坛亚比兰他们的帐幕在哪里？不在会幕里啊，他们是属于会幕四边的所有的支派的那个地方。所以搞清楚了，可拉是立位支派的，是在会幕里边的，搞清楚了吧？啊，我要是神允许，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接着讲啊，还会接着讲。下个礼拜天啊，要是神允许，还要我们还要接着讲，一时想不完啊，一时想不完。好了。摩西起来往大坛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是吧？因为有这个长老是多数啊，所以有众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吩咐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入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上头的四人，大坛亚比兰带着，虽然是大坛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自己的帐篷是指谁啊？是指大坛亚比兰的安，他们的帐篷是在会幕的北端。搞清楚了，我也是看民数记第一章他们的分布的情况啊，十二个支派总人数是68550人。一点不错的，神一点不会错啊！搞清楚，好了，28节，摩西说：“我行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大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疑，或是他们所造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大发我来的。” 他说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回去，使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堕落阴间。我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是的啊，我们耶和华千万不得到好，因为耶和华是神啊，他是自学的神啊，他是施暴的神啊。啊，我们这个要知道，我们要敬重耶和华。好了，三十一节，摩西刚说完这一句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一切所可纳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堕落阴间。地头在他们上头造就何地，他们就从户中灭亡。他们四围的以色列圣人听见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要把我们吞下去。用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上的250人。这就是可拉跟可拉一党的人背叛攻击藐视耶和华的过程和他们的结局，现在知道了吧？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们背叛谁啊？攻击谁啊？对吧？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时候出来，他肩上的担子重不重啊？那么重的担子，神托付给谁啊？托付给可拉的后裔啊！啊，托付给可拉的后裔，没有办法想象，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今天实在讲不完了。今天我们就想到一部分是什么，那就是神的攻击，可拉攻击背叛藐视耶和华，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那也就是我们最清楚的一首歌，神绝不有罪的无罪，看到吧？可拉一党的人无罪，神绝不有罪的人无罪。我们看一看拿鸿书啊，拿鸿书，拿鸿书第一章。耶和华是自学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怒怒，万不以有罪的人无罪。看到了吧？刚才我们讲过的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神绝不有罪啊，有罪的为无罪啊。那就这第一节啊，神绝不有罪的为无罪。拿鸿书一章二到三节，看这讲，耶和华是自学的神，是施暴的神，可拉一党背叛神灭亡，这是神的公义啊。啊，是神的救恩呢，实在讲不完了，所以我下，若是神允许，我下个礼拜天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今天是神的公义和救恩第一讲啊，第一讲啊。同样的，诗篇130篇，主耶和华，你若追查罪，谁能站得住呢？确实如此啊。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要叫人敬你，所以神有公义的一面，还有救恩怜悯是慈爱的一面，因为上帝就是爱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不完的啊，所以第二段呢啊，第二段呢叫神有救恩，有无罪的都有罪，那是我们下一个再讲，好吧？下一个再讲啊，因为一次实在讲不完啊，实在讲不完，讲的不清不楚反而不好啊。所以说呢，如果是神的允许，我们下一个再讲，继续讲。第二，神也绝不以无罪的为有罪，那就是讲可怜的后裔，可怜的后裔啊。经常讲的是可怜一党的人啊，那是神允许。下一段我们再继续讲一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神是公义的神，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怜一党攻击神，背叛神，藐视神，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神的公义。但是神还有一面，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救恩啊，正像以赛亚书51章当中所讲的，神的救恩存到永远，神的公义也不废掉，神的公义存到永远，神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神把公义和救恩两个对立提出来，你想想就是很矛盾的啊。公义就是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救恩呢，绝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怎么把这个矫正过来？怎么把这两个统一起来？那就是靠神为我们预备的福音啊，救赎主做成的挽回祭，把神的心挽回过来，把我们所处的地位从罪人的地位挽回到因信称义的地位，就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我们今天就到这，我们祷告。我们来到父啊，感谢神，你把这宝贵圣经赐给我们，为了这个圣经有多少人花费他终身的时间来抄录、来验证、来翻译这本圣经，来保护这本圣经，依据这本圣经一直到我们手里，我们能够现在自由的来看这本圣经，从圣经上学你要我们知道的教训，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基于教训、教导、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都有完全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你把这个宝贵的圣经留给我们，就让我们好好的学，也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时间来学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行走天路的路人和光和灯。祷告不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